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真主党科基连环爆炸后，以色列军机密集空袭黎巴嫩南部；菲律宾再派海防舰到仙巴暗沙，暂不设美军飞弹；北约秘书长林别建言，不要对中共犯下对俄罗斯的同样错误。耶伦表示，美联储减息是正面信号，提到经济软着陆。美国大选逼近，共和党紧咬移民议题。社群媒体使用用户数据，美国贸易委员会认定企业做法不透明。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当地时间礼拜四晚间，以色列出动军机向黎巴嫩南部发动近一年战争中最密集的空袭，并升高与黎巴嫩武装团体真主党之间的冲突。路透社指出，就在以军礼拜四进行密集轰炸前，这个礼拜较早前真主党的无线电装置和科技发生连环爆炸，一共在黎巴嫩造成37人死亡，大约3000人受伤。黎巴嫩当局与真主党都归咎于以色列，而美国礼拜四就警告中东地区各方不要升高情势，并表示华府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到外交解决方案。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我们将持续支持以色列自卫的权利，但我们不希望看到任何一方升高这场冲突。不过以色列国防部长葛朗特礼拜四晚间强调，以色列针对真主党的军事行动会持续下去，在这个战事新阶段中，有重大机遇亦会有重大风险，而我们的军事行动将会持续下去。继五日前撤回部署在南海斯宾暗沙的唯一公务船之后，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安若20号对媒体表示，海防队已经派舰前往仙巴暗沙，但因天气恶劣，暂时在中途躲避风浪。安若今日仲证实，暂时不会撤出美国部署在菲律宾的台风武器系统。美军今年四月为了年度坚盾联合军事演习，而将台风武器系统部署到菲律宾吕宋岛北部未被透露的地方。中共外交部曾经多次谴责华府此举加剧地缘对抗，并让中非紧张形势升温。对此，安若表示，菲律宾是独立国家，有自己的外交政策，没人可以命令菲律宾怎样做。安若补充，菲律宾和美国签有共同防御条约，菲律宾需要善尽作为美国安全伙伴的责任，而且台风武器系统的部署对菲律宾亦有好处。在任长达10年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礼拜四在告别演讲中建言，自由比自由贸易更重要，欧洲应该由依赖俄国能源贸易得到教训，切勿对中共犯下同样错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即将在10月1号交棒给前荷兰总理吕特，他礼拜四应华府致赴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邀请发表告别演讲。斯托尔滕贝格回顾2014年他决定接任前询问曾任挪威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的父亲睇法，他的父亲说，北约没什么事可做，想不到自那一年起，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全球疫情冲击，中共对印太区域日益强势，乃至网络攻击活动大增，带来密集的安全议题。他在当日演讲最重要的一个建言就是，不要将大西洋两岸的连结视为理所当然。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礼拜四表示，美联储这个礼拜决定大幅减息，这个对美国经济现状来讲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信号。在美国通货膨胀降温下，美联储礼拜三选择大幅减息两码，这个是自2020年以来首次调低利率。耶伦在华府一场活动中表示，这个反映出美联储的信心， 认为通货膨胀已经降低，重回 2% 目标的轨道，而通货膨胀风险确实已经显著减少。耶伦说，与此同时，我们的就业市场仍然强劲。他表示，在强劲的就业市场背景下，成功降低通胀，也就是经济软着陆，是我们在经济中看到的。不过，耶伦提醒大家不要过度自信，因为经济总是存在风险的。随着美国大选逼近，共和党目前正搞紧近年来非法入境移民暴增的议题。根据近日公布的一份报告称，无证移民人数在总统拜登任内突破千万，比前总统川普任内增长 274%。 而白宫就回应说，今年七月份的非法入境人数已经降至低过川普时代。根据联邦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日前发表的多数党报告，指称拜登造成前所未见的边境危机。他任内已经有820万移民非法入境，到任期结束可能增加到1160万。数据显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任内非法入境的移民数是300万人。报告批评拜登同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上任后废除很多边境安全政策，边境管理形同开放。在听证会上，最近退休的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海特克强调，必要的遣返仍然是缓和移民非法入境的最有效方式。根据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礼拜四公布的报告指出，目前社群媒体公司正在汇集、分享并处理大量用户资料，甚至将这些资讯汇整到人工智能系统中使用，但是就只给用户极少透明度或控制权。报告指出，在分析包括 Facebook 母公司节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亚马逊旗下的游戏实况平台 Twitch 等公司的用户数据管理情况时，发现很多公司的数据管理和保存政策极为不足。这份调查报告结果以匿名方式呈现，未揭露特定公司做法，但谷歌旗下影音网站 YouTube 前身是推特的社群媒体平台 X， 社群平台 Snapchat 母公司 Snap 即时通讯软件 Discord 和社群网站 Reddit 都涵盖在这份报告中。委员会主席丽娜汉强调，这些监控行为能够令企业获利，但可能危害人们的隐私，威胁到他们的自由，令他们面临身份被盗用、跟踪等一系列伤害。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真主党称以色列越过红线，美国坚定支持以色列。西方外长在巴黎会晤，防止中东局势升级。曼斯同玉尔兹寻求支持，将会商业圆桌会议成员。十几名共和党参议员推出多项抗共法案。在福岛禁令一年后，中国已重启入口日本水产品。四方峰会已加强制度化，商讨海上安全。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真主党首领哈桑·纳斯鲁拉19号承认，这个礼拜在黎巴嫩对该武装组织的通讯设备发动的致命爆炸袭击是一次严重打击，还说以色列在实施行动时越过了红线。在科技和对讲机袭击事件之前，以色列宣布将扩大他们在加沙打击哈马斯武装分子的战争目标，包括保护以色列北部免受真主党火箭弹袭击。以色列军方礼拜四表示，他们对黎巴嫩南部的七个真主党地址进行了空袭，并逮捕一名涉嫌参与伊朗支持的杀害以色列官员阴谋的以色列公民。军方还报告了几架无人机由黎巴嫩越境进入以色列领土。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礼拜四表示，他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通话。奥斯汀重申，面对来自伊朗、真主党和该地区其他伊朗同伙的威胁，美国坚定不移地支持以色列。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外长19号在巴黎会晤，努力实现加沙停火，并防止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的紧张局势螺旋升级为更大范围的冲突。在此之前，布林肯访问了埃及，讨论如何推动加沙谈判。布林肯在会谈后表示，我们不希望看到任何一方采取升级行动，因为这个将会危及加沙冲突停火的目标。布林肯还告诫中东地区，任何一方都不要采取升级行动。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拉米呼吁以色列和真主党立即停火。联合国大会礼拜三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以色列在一年内结束对巴勒斯坦人土地的占领。这项由巴勒斯坦人起草的决议，试图利用联合国最高法院国际法院7月发布的咨询意见所产生的势头。以色列大使丹尼达农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是一项可耻的决定，他支持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外交恐怖主义。美国对决议投了反对票。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曼斯和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沃尔兹将在10月1号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台主持的辩论中对决。在此之前，他们寻求赢得主要商业领袖的支持。彭博社19号报道，商业圆桌会议是一个代表美国最大公司 CEO 的组织。曼斯和沃尔兹将分别和这个对企业友善的组织会面。何锦丽、沃尔兹竞选团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沃尔兹已经和100位左右的 CEO 进行了谈话。何锦丽对企业的竞选政策是将为初创企业提供扣税优惠，并缩细资本利得税的规模。6月，川普对商业圆桌会议发表演讲，承诺减低企业税率并削减联邦法规，这个是该组织成员的两大优先事项。在大选的最后冲刺阶段，川普和何锦丽的竞选团队都在寻求提升他们在商业界的影响力。本届国会将在明年1月初到期，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成员共和党人吉姆里斯19号和其他10位共和党参议员共同提出一项他们所讲的实质性法案，旨在为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获胜而奠定基础。这项被称为2024战略法的议案包括多个对抗中共的关键措施，包括增加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提高支付透明度，应对掠夺性的中国经济行为，打击中国无人机系统在中东扩散，增加澳英美三边 AUKUS 合作，加强美国对台湾和面临中共威胁的伙伴国家的支持，并成立国务院财政部专项小组，以及保护美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利益和对人权的支持，加强对美国政府提供给与中国一起进行的生物研究的资金的监督。议员推出新法案只是立法程序的开始，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法案后，才能够将它送交给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在去年8月日本启动福岛核电站废水排放后，中国宣布全面禁止由日本入口水产品。经过一年，中共外交部20号表示，两国已就该电站放射性废水排放问题达成共识，中方将逐步恢复由日本入口水产品。中共外交部今日表示，中日双方针对福岛第一核电厂核处理水排海问题达成四点共识，中方将在有效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下的长期国际监测和参与国的独立取样等监测活动实施后，基于科学证据逐步恢复符合标准的日本水产品入口。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今日就表示，日中两国政府已达成协议，在国际原子能总署实施最佳监测措施下， 中国将重启入口符合安全标准的日本水产品。这个星期六，总统拜登将邀请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到他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家中作客。美国官员表示，拜登将在家中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印度总理莫迪、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分别举行双边会谈。官员表示，领导人将讨论四方机制的未来，预计该集团将进一步制度化。领袖预期将讨论有关中共与其邻国在南海因领土争议而爆发的冲突。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表示，中共构成的挑战肯定会成为议程上的重要议题。此外，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礼拜五表示，在峰会期间，他将向印度总理莫迪提出有关印度间谍活动的议题，并商谈两国的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